今天我们讲到三种义啊，不是要讲这段圣经啊，不过讲二十节啊，讲二十节。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一个比较有教义性的信息，三种义，我们从神学角度来看，再配合人生的实际经历来查讲。刚才我们所念的二十节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这里提到两种义，两种义，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啊，本来是一个不义的罪人，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就在主的救赎里面被称为无罪的义人。那么我们在地位上是一个蒙恩的义人，所以一定要在生活上表现出基督的义行。我们来看三种义啊，先说到人的义啊，人的义。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啊，你们的义。这个你们就是当入的那些听众啊。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就散了。”三啊，很多听众和门徒啊，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对他们讲天国的福音，有人说是天国的宪法。你们的义，那么好像人有义，有义，义是你们的义。但是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大卫在诗篇143篇第二节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在神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好像矛盾，你们的义好像人有义，但是圣经说凡在神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到底这个怎么解释？我们要先解答这个问题。圣经提到几个义人，我们先看一下。诺亚是一个义人，看这个创世纪啊，第六章第九节，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诺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啊。这里说诺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再看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好，这里说诺亚是一个义人，神看他在那个时代中，在那些人中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一个比较上的义人，有范围的比较性的义人。我记得好像过去在台湾啊，每年都有一次这个好人好事的表扬大会，大概选个10个12个。 那么这些好人呢、啊？所谓好人呢、啊，只是说在某一件事表现好人，是同社会上一群人做比较的好人，不是说他们样样都是好啊。所以诺亚的义人是这样解释。再看第二个，就是约瑟，我们看马太第一章十九节啊，约瑟，天使还没有告诉他你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听到，当然这个事情惊讶，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是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暗暗地把他休了。按当时的律法，未婚怀孕有两个人做见证，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约瑟听到这个坏消息，他没有气愤，没有愤慨，没有责备，他还是存着爱心包容啊。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义人。第三个就是苏洗约翰的父母亲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在路加一章六节告诉我们啊，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这乃是说他们在遵行神的诫命礼仪上无可指责，在做祭司侍奉神的职分工作上忠心啊，忠心啊，不是说他们行事为人完全的义人，义人啊。再看第四个人，哥尼流，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啊。那么哥尼流是一个他们啊差遣来的人，对彼得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梦一位圣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他在行事为人上看似义人，不是神说的，是他家里的人，被差遣到彼得那里的人，打发来的人，他们对彼得说的，是按他们的标准看这个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敬畏神，他虔诚，他多多周济百姓，在他们眼中看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信主以前的扫罗，他说按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觉得同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比较比较啊，我比他们虔诚啊，我比他们爱神，他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法利赛人，因为他能尽所能守律法。是他自己保罗啊，自己说他能够按律法上的义做一个义人，但这个不是说他能够全守律法统统守了，不可能。律法上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尽要尽百分之百，谁能做到？谁能做到？还有人当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百分之百爱我，也用百分之百爱人，谁能做到？能够爱人爱己就不错，百分之百爱我，百分之 六十七十八十爱人就不错了，就不错了，不错了。我们可以说新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义人啊，这些义人是有代表性的、特别性的，他们在某一些事上表现义行，所以被称为是义人。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在诗篇箴言里面常常提到义人，那个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是哪一般？信神、属神、爱神的人，神会特别眷顾他们，保守恩待他们。好像大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义人被神弃绝，义人的祷告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你看诗篇有很多这样的话，还有箴言书，那你说义人的家必站得住，义人的根啊不动摇，义人的根得以结实啊，很多很多地方提到。那些义人是指着那一般信神、属神、爱神的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如果这个城有五十个到十个义人，耶和华神啊，你也要把他们剿灭吗？消灭吗？亚伯拉罕说的义人就是说，这个城里面如果有十个信神属神的人，你也要把他毁灭吗？这个是一般性的。照样我们这帮人今天都是义人了，因信蒙称义的人，我们信神，我们属神，有人更是爱神。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义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城祷告，那么请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为我们所住这个美国祷告，为我们所住的城求平安祷告，有没有为这个现在的经济危机祷告，为这一班主政掌权的祷告，有没有为我们所住这个城平安祷告？我看这个周报写很清楚，为国家祷告，为这个 A 流感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事，请问你有没有为这些事祷告？大家在神面前想一想。我要问大家，不要客气，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请你举手。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弟兄姊妹，你就忧心操心担心，你不为这个事情祷告，你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吗？我们要为这个经济危机祷告，求神给那一班主政掌权的聪明智慧能够快快来解决这个大问题，为现在这个 A 流感祷告，为我们所住的城求平安，还要为求神兴起更多义人来祷告啊，来祷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了，我们再回到本题，人有一点异形，但人的异形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的标准。人有一点异形，孟子说啊，人天生有数端，端正的端，天生有数端，恻隐看到人有需要有困难，同情心肯帮忙，恻隐嗅恶啊，你讲错一句话，你做错了脸会红，哎呀不好意思，嗅恶之心。 第三辞让，礼让出让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到餐馆吃饭啊，抢着要付钱，下坐计程车要下车抢着要付钱啊，人家送你礼物啊，你说谢谢谢谢，但是说哎呀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啦。第四，这个是非人都懂理讲理，知道什么是非黑白啊，人有四端。他特别强调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人皆有啊，都有啊。人有弗为济困，舍中送炭，人为救济助贫，帮助贫困的。所以你看这个社会上很多这个慈善机构、福利机构啊，福利机构。孔子也说过一句话，说当仁不让，仁者爱人呢。人天性有一颗仁爱的心，对义行善行，大家会争先恐后，不输人不落后去做。我们刚刚过这个四川地震第一周年，想一想当时听到这个大的坏消息哦，差不多全球的华人很多机构教会都发动募捐，募捐啊，是不是天成也捐了不少钱，我们那个在前两趟那个小教会都捐了6000多块。所以人有这个恻隐之心，人本性有一点善行啊，不过人的善行呢，在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人的义行都像不洁净的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的义行，神看是污秽的衣服，不美观，不持久啊，好像是花瓶的花，没有生命，没有根啊，没有根。因为罪人的义行不实在，不完美完善。我们可以说，所谓人的义，就是人本性，本性还有一点良心、良善、善性、善性。我们来想想，我们从人生经验来看看，有一个姊妹丢了手提包，丢了，抢这个拿去的人，拿去的人不是抢，拿去的人，哇，发现有很多现金，他拿现金，我要很多证件，他说：“哎呀，这个对我不是很重要，对他非常重要。虽然这个信用卡我会用，但是也危险啊，我不要，我要现金。”我们看这个人捡到这个手皮包，有钱，贪心，我要钱，但是有点良心，马上把这个证件寄还给他。罪人中贪心里面有一点良善，善心，有点小偷抢钱被抓到，大家很气愤，要打他。他说：“今天这个社会有的是谋财害命，我祝你只是抢一点钱，我没有害你的身体。”意思说，还是有一点良心。我回想这个五六十年前台湾刚刚光复的时候， 那个时候生活很苦啊，物品很缺乏，很缺乏啊。那个时候你要出鸡肉，要出鸡蛋是奢侈品啊，不容易。那么有人就偷鸡，偷鸡吃，不过那个鸡好吃，那个是土鸡啊，真的是好吃，不像今天这个肉鸡啊，这个不能比，不能比。好了，这个人偷鸡，那么你偷鸡，鸡会叫，呱呱呱呱呱叫。啊，那个老太婆就听到声音起来，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偷也不惊也不慌。这个老太太就骂他说：“你这个短命鬼啊，叫妖修啊，妖修啊，短命鬼，没有良心！我辛辛苦苦养的鸡，你为什么要偷？”这个小偷啊，不惊不慌。他说：“欧巴桑啊，就日本话叫欧巴桑啊。那个时候刚刚日本光复嘛，这个统治50年，台湾大家都普遍讲这个日本话啊。伯母嘛是欧巴桑，伯父嘛是欧姨桑啊。那么他就讲欧巴桑，哎呀，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你有整容的鸡，我只不过是。”偷你两只，大家分一点吃一吃，我有良心啊！如果我没有良心，整容就把你搬走了。可见道也有道，有良心的、啊、这个道就是人有一点善性、良性。那么人的一点善行不能够靠自己这个善行来称义得救，得救。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当然要胜过我们信徒因信称义，那个是属神的义。人要蒙恩得救，要靠信耶稣才能够因信称义。因为圣经在这个罗马书3章，有没有打出来啊？罗马书3章24节告诉我们，我读一下就好了。罗马书啊，第3章23节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因信罪得赦免，白白的称义。好，我们再看第二种义，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由自己立志所产生的意义，要靠自己修养所表现的意义。啊，我们看罗马书10章1到3节啊，保罗在那边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这里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意的，向神所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注事，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他们有热心，向神热心，但是不是按着 知识按着救恩之道，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义是通过信耶稣，不是追求律法啊，不是靠律法守律法，他们要想立自己的义。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只想要立自己的义，要追求律法的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可能啊，做不到，不可能。加拉太书那里有说，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为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称义啊，能够称义。神的义要人悔改信耶稣，心中有神的生命，自然就会表现做一个新人的新生活。人信耶稣才能够在基督里做一个改变的新造的人，才能够表现基督徒的义行。但是我们看文士法利赛人，只想立自己的义，只想靠自己守律法啊，能够蒙恩得救，但不能啊，不能。说白一点，就是说他们想靠行为、靠功德来称义。他们所表现的义行是外表的装作。耶稣曾经多少次责备他们假冒伪善，在马太23章记载，主耶稣说他们的义行啊，他们的义行，那么凡他们所行所做的都要人知道，要人看见。耶稣对门徒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啊，讲这个神的话，你们要谨守遵行去做，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宗教生活就是他们的义行，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在，只用嘴唇称呼神啊神啊呼叫，心却远离神。他们挺虔诚啊，一个礼拜进食2天，所得的捐1/10啊，他们啊固守遗传安息日，这个是宗教生活。他们没有信主信仰的生活，因为不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按名义上来说，他们是神的主民，但就生命来说，他们不是属神的，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到今天犹太人还是，我们看一看今天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徒也不少啊，也不少。有人自小就从这个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真理听了不少，懂了不少啊，他们也熟悉一切教会的规矩啊，生活他们也会祷告，看起来他们蛮虔诚的，像一个基督徒。他们也会说自己想，我家都是信耶稣的，我也是。但如果你没有真正重生得生命，你的教会生活，我告诉大家，你的教会生活就与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只有宗教生活，没有真实的信仰的生活。因为你 没有生命的改变见证。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这样的人。还有有人认为我礼拜天到礼拜堂礼拜听到做礼拜，这样过着教会的生活，表示表现我比一般人清高清高。你看今天礼拜天多少人不能来，有点事情就成为他的借口理由啊，不能来不想来。如果在前台上的话，礼拜天活动多了啊，可以到很多很多中心啊打麻将唱卡拉 OK 啊，有人更是到赌场赌钱。但是我礼拜天一定上教堂做礼拜听到，我不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啊，那么我所表现的宗教生活就是我的异行与人不同啊，比他们清高一点。这个是靠宗教生活来立自己的义，不是靠信耶稣称义。如果你没有真正经过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是一个真正重生有生命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活动都是一种宗教生活。求主怜悯我们，在主面前虚心的我们求圣灵光照审查今天我所表现的因信称义的义行。义行主是在教会吗？当然了，来教会都是很虔诚的，很虔诚啊，存心好像敬畏在这里敬拜唱歌听到。那么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义行只是表现在教会吗？应该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常说我们的信仰要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我们不能够有文士法利赛人士的义行。义行我们再看第三，信徒的义，信徒的义我要讲多一点，这一点信徒的义，罗马书五章一节啊，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啊。今天我讲这个佛利礼拜五查经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查了很久，现在还在查罗马书，所以你一听更有深刻，更会明白啊。如果你没有参加没有查过这个罗马书，你更要一认真用心来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因信称义，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亲近神，敬拜神。信徒的义是从信主耶稣而来的啊，圣经说，所以我们看定了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从听福音信主耶稣罪得赦免成为义人，但信徒的义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样的义才能够进天国。信徒的义就是信心的义，是从信仰产生的义，从生命流露出来的义行，从生命流露出来表达出来的义行。圣经说施洗约翰他在传道的时候，他的生活工作遵着义路而行。施洗约翰遵着义路而行，他住在旷野，穿多多衣服，吃蝗虫野蜜啊，他过着很刻苦的生活，很忠心的认真的在传道。他行事为人 工作侍奉主正正当当规规矩矩表现信徒的义行，所以他的福音的义工啊，预备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做主耶稣福音的开路先锋啊，非常成功。圣经说，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犹大和一带的人，都到他那里听他讲道，认罪悔改，受洗，受了洗。听他讲道，那些人都认罪悔改，信了主。后来有一些人来到约旦河，以前他受洗的地方，耶稣也来到，那些人就为苏西安做见证，说这个人没有一件这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从前主着这个人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看到他诚诚实实传道，说的话都是真的，看到耶稣在世上他的生活工作，他讲到有权柄有力量所表现的，他们就见证说约翰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更多了。一个遵行义路而行的人，他的工作生活都能够表现因信称义的义行。还有圣经记载有一个该犹啊，在约翰一书约翰第三书啊，三书那里说该犹他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也就是信徒的义行。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听到能够行道按真理而行，这个人没有义行嘛，一定能够显出信徒的义行。圣经说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因信称义，我们这一般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有义行表现见证我们是死神的人啊，死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但称义还要诚义。我们现在请看啊，请看来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啊，这一节圣经很重要。罗马书啊，六章十六节这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喝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喝做宿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注意到这两个字，成功的成，诚意呀、诚意成圣啊，我们常常讲，大家都常常听比较熟，诚意有的人都不知道啊，好像很陌生，没有去思想。这里说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活在罪恶观当中，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结果是死。信主以后，我们活在主里面，做顺服的奴仆，以至于诚意，诚意啊，有什么分别啊？诚意跟诚意，诚意是地位改变，从罪人变成义人。诚意是生活表现有基督徒的义行，这里说以至于诚意，成功的成，诚意是神为我们做成的，人只要信，只要信，人不能做什么，但诚意需要人追求表现基督徒的义行。诚意是地位改变做神的儿女，但诚意是在生活上表现基督徒的义行。好，因信称义，我们还要诚意在生活上追求能够表现我们的义行。成圣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因信称义，生活上有追求，有生命的见证，这个基督徒就是 在成圣的追求路途中，我们知道罗马书啊，三到六章讲因信称义，七八章讲成圣。所以如果你能够在生活上因信诚意常常表现基督徒的义行，证明你这个人是在走这一条因信成圣的道途中。有个弟兄啊，一个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叫王旭。王旭啊，这个弟兄了不起，非常好。我在我们那边礼拜二常常讲提到他，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 Queens 那个正主教会的一个弟兄。有一天夏天过马路，天气很热，看到一条这个蚯蚓在马路上要想走过街，在那边挣扎啊，马坡又路又天热，他在那个沙土里面怎么能够这个走过去啊？看他在那边挣扎，很可能快被太阳波油晒死。这个王旭医生啊，他刚好走过那边看一看，哎呀，动了初心，把他抓起来拿到这个草地的青草上面，泥土的草地上，看到这一只啊，一条这个蚯蚓，吼吼吼啊，吼起来了啊，在那边摇摇摆动，走开了。他心里得到一个启发，哎呀，这一条蚯蚓小生命，因着我的一点初心，把它救起来，他高兴。我也高兴，我今天救了一条小生命。后来圣灵感动他，他就回去想一想，是啊，那么我是医生，我能够为我的病人做什么呢？做什么呢？想一想，哎呀，今天在纽约没有保险的中国人太多了，特别是那一般劳工阶级，贫苦。好吧，他说我要尽量来帮助他们，病人来看病，他告诉他的服务小姐，照他所能的打折，他们能够出多少就给他，就收多少打折。他就这样做，后来他觉得还不够。我们知道在美国看病很麻烦，要 appointment， 要预约，有时候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所以他就成立一个立即门诊中心，不要预约，马上来，马上看病，方便的。哎呀，这个弟兄，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在侨生电台常常广播？我是王旭啊。那么他现在湖南省有一个，在龙安岭有一个。还在广播，如果有牌照的道同志合的啊医生们，我们一起来做吧，总是有人服从他，跟从他，所以神也祝福他。他有一句名言呢，有一句名言说：“你开价，我服务。”请问，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医生？你开价多少，能够出多少，我就服务，不管你能够配多少。哎呀，了不起！他能够把他的手机啊，在广播里面说几号几号几号，24个小时服务。哪一个医生敢把他家里的电话给病人？那不是烦死了吗？他敢。那么我讲这个见证在华侨教会。两个姊妹去看病，她说：“这个王医生真是不错，感谢主。”这个王旭弟兄 所表现的就是因信诚义。他不但在地位上因信诚义，在生活上能够因信诚义表现基督徒的义行啊！感谢神。弟兄姊妹，我看这个罗马书啊，保罗称赞罗马的信徒，第一，我感谢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哇，这个了不起啊！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天主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天下了，说那么大，能传遍那个摩根康提吗？能够传遍我们所住的佛利提呢提纳弗莱吗？再缩小一点，能够传遍我们的亲友吗？再小一点，我们的家庭吗？传遍。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主知道因信称义，你要记住，还要进一步因信称义，称义啊，称义。好，我们再说，再说。信徒的义，从生命中所发出的义行，在分量上，在数足上，都比文士、法利赛人、比世人的义高超、实在、真实。记得我们在香港1978年那个时候，越南变色，北越侵吞越南，造成很多难民潮啊，好多人就逃出来。那么差不多每一天有10几条、20条船进到这个香港啊。那么你想一想，香港是一块弹丸之地啊，一天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吗？哦，大家紧张啊，政府紧张，老百姓紧张。那个时候香港好像世界末日了，天天那个电视舆论报纸等等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办。那么你说不收，他们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险，多少人葬身海中啊！我在医院里面常常碰到这样他们的难民啊，说船都是旧的，都是超载，死在海里面的比处理逃生答案的到达岸底还多。所以你说要把他赶出去，良心不平衡的啊，这个没有人道，做不到。但是你要收一天20条船，那么多难民，香港要存下去，存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啊，天天都是抄这个新闻啊，见仁见智啊，莫衷一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好，教会联会啊，基督教教会联会，那么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个难民怎么样来处理来安置。教会的人士开一次会，开一次会，他们看法一致，无论怎么样要尽量给他们一杯凉水，所以就成立一个难民委员会。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中学都是教会办的，很多很多，所以就开放礼堂啊，还有教室，所有那个难民，你看一次开会，大家共同一样一致，我们要救助他们，要给他们一杯凉水。信徒的义行，在分量上，在数足上，比世上人所行的还高超，还实际。1977年这个四川大地震，啊，差不多全球的华人呢，啊，那么教会也是一样，发动这个捐款，除济功德会啊，他们也在做。 啊，因为他们祖族很庞大，很健全，所以他们马上就极快的都是跑第一线，做了很多啊，很多的工作啊，他们做的工作比较显明了啊，马上就让人看见，哦，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教会都是默默在做，默默在做。他们所做的要人知道看见。多年前台湾921大地震，他们也做了很多，教会也在做。有几个台湾来的朋友告诉我，哦，出击厉害哦，他们花钱卖广告啊，那么买广告，那么还有媒体电视整天都在广播广播宣扬他们的大慈大爱，他们做了多少多少工作，厉害！他们付出500万台币，这一广告可以收回1亿、2亿、3亿，因为台湾还是佛教独托嘛，啊，那些大企业家一捐都是1亿、2亿，好多钱啊，所以他们聪明了 啊，他们很聪明，但是呢，他们的表现，他们所做的就像文士法利赛人，都要人看见，都要人知道。所以他们的做法啊，有一点沽名钓誉，歌功颂德，唯恐天下不知道的用心，我们基督徒没有，单纯他们一做完就完了就走了。我们不是啊，台湾那个大地震以后，现在有几个教会在灾区建立起来啊，四川也是一样啊，哦，这个礼拜看那一本那个《吉木》那个杂志，这个弟兄是在那边工作的，说在四川那个灾区也几个教会建立起来，有福音站啊，传福音。我们不但帮助肉体，更重要救灵魂。我们没有宣传，没有广告，实实在在的。所以信徒的意义超过除迹他们的意行，我们是实在的、真实的、高超的，不一样，从生命流露出来的，感谢神，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有重生的生命，就能够表现流露因信称义的义行，生命在他里头啊，生命就是人的光，发光，发光。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请看这个马太13:43啊，马太啊，大家看。13:43，来，一起来读，一起来读，一起来读。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度里要出甘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到那个时候，将来我们这一班因信蒙称义的义人在父的国度里面也要发出光来，我们的义行今天为主发光，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也要发光。所以启示录21章记载，新天新地里面不用日夜光灯光啊，什么光？因为凡住在里面的都是义人，都会发光，都会发出生命之光。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个人都是发光体、灵体，又是神的荣耀，所以在天国里不必有什么穿着，这个肉体呀、啊、才需要穿着，灵体、发光体不必要穿着，我们 带着神的荣光，所以在天国里面没有房租场，没有车衣场啊，我们有这个肉体啊，要穿着，那个时候是灵体都要发光。我们知道这个穿着是一件麻烦的事，困扰的事，特别是对这个姊妹们啊，我问大家在你的家中谁的衣服多啊？太太多是先生多？毫无疑问，太太多啊。家里面的衣柜啊、衣橱都是多半都是太太、女人的这个衣服多啊，衣服多。这个服装界这个要赚女人的钱啦、啊，啊，因为这个女人的这个服装变化多端呐、啊，啊，这个一样是什么很多很多花样多。所以这个穿着呢，今天我们这个穿着也是一种困扰，一种麻烦。一种麻烦，有个弟兄啊，跟我讲，说，王牧师，我告诉你，我每一次要参加这个婚礼出喜酒，我就怕怕的。我说为什么？怕送红包是不是？他说不是，那么这个是喜事啊。大家喜气洋洋，应该是欢乐，你怎么怕？他说你不知道，哎，难道参加婚礼出喜酒还有学问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学问。他说哎呀，每一次要出门等我太太穿衣服啊、打扮啊、啊装饰啊，我就会生气。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男人很简单嘛，穿西装打领带啊，刮胡子啊，梳梳头发，十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就搞定了就好了，出来。太太可不是啊，哇，化妆打扮啊，还有穿着更麻烦啊，这个梳梳头发啊，什么烫头啊，有时候啊，那么挂这个耳环啊，戴这个金啊，手镯啊，要选哪一个，太多太多嘛，好，最后更麻烦，穿哪样的衣服啊？穿这个太花啊，这个太黑，这个太素啊，这个太长，这个太短，这个不合身啊。他说一等就几十分钟啊。我说有时候真的没办法等一下，我就先下去坐在车子里面，等人不耐烦了就啵啵啵啵啊。他说你急他不急啊，你越啵他越慢啊。大家在笑。所以这一气就气饱了，气饱了还吃什么喜酒啊？哎，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夫妻啊？你在笑，大勇？哦，你一定是被这个太太欺负过、嗯。太太有没有在笑啊？太太可能欺负过你啊。再笑的人可能都有了，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啊，所以实在，这个穿着是一个麻烦。一个烦恼。好，我们言归正题啊，言归正题。我再说，那个时候是灵体啊，灵体没有肉体，不必为这个穿着困扰。这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说的，那个时候神的儿女已经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请记住，今天我们有很多败坏的瑕疵啊，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恢复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本体本相，有神的荣光。这个真理好像听起来很神秘啊，今天我们只能够意会，不能够完全领会，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在地上。这个是属天国的奥秘，保罗说福音的奥秘。阿弥。 奥秘的书属于神，你要明白需要圣灵启示和教导，和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是光明之主啊，我们信了主啊，我们生了儿女，我们是光明之主，我们是透明人啊，透明的，所以有属神的生命在今天，今天就会发出生命之光，就会表现基督徒的义行。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组织到教义上的因信称义，我们是义人。你也要记住，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个义人，今世就要为主发光，发出生命之光。所以信徒的义是超越的，超然的，是真实的啊，是持久的，是高超的，胜过文士华丽在人的义，更胜过世人的义。感谢神，你有今天怎么样发出生命之光，表现信徒的义，因信成义。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祷告。主啊，谢谢你救恩的奥秘，我们有时候用头脑不容易领会领会，但是需要圣灵来光照开导教导。感谢神，我们就这样梦主你的恩典大慈爱，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实在经历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的地位提高，因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能够发出生命之光，这个世界黑暗需要我们的光多多发出去，光照出去，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因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